我从前封闻，现在看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1月27日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市所传讲的信息。我从前封闻，现在看见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51127E， 历时1小时56分钟。那你们请坐。那今晚能再回来正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又有机会来服侍主。那昨晚留你们太久了，那后来我觉得今晚再留你们太久就不公平了。那刚才在后面我听到我们主内的一位同工弟兄在说，那他刚从印第安纳来，那因一个奇怪的梦而激动，那他一生中从未到过史里夫波特，但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到了史里夫波特，不是坐着自己的车来的。那他到了我正在讲道的一间教堂，他说我讲完道为病人祷告完以后，那说有件事就要发生了。他说第二天他又回来，他说他认得这教堂还有他的模样，他说街对面有一座市政礼堂，但人们从未进过那礼堂，教堂在这边，那是石头房子，有一个侧楼，那房子像这样坐落在这里。那这个那是个做梦的人，我见过他的梦，我知道都是真的。后来他说，那他说最后一个晚上你在讲道为别人祷告时，你说有件事就要发生了，好像听起来像一阵的雷声，那时候人们开始喊叫，当雷声过去时，那他发出一个声音，那开始说话，那还在说话的时候，神的荣耀穿过那些的天窗，那这上面的窗户降下来，以火柱的形式穿进来。他从未见过火柱，他听我们谈起过火柱，但从未见过的。他说火柱在那里，将来要穿过上面的窗户下来，形成了那光，那跟你们在照片上看见了一样，正悬在听众的上面。他说那光轰隆隆的发出声音，你站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神。他说在他思想这事时，就想起了当时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儿。百姓说让摩西和我们说话，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他说大家都躺在地板上举起手叫喊着，他说他也在叫喊，主神呐、啊，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妻子摇他把他弄醒，那他看见杰克逊弟兄正好走下过道，那从前他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那他感到很不安，那就走下来。他说当他走进来时，他非常的震惊，所见的与他梦中看见的完全一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主没有让我知道，但有件事儿会发生的。那既然杰克逊弟兄梦见这事儿，我也知道他是非常诚实的人，是神的仆人。那我知道他做过许多梦，那他来找我，主给了我梦的讲解都是那么的完美，甚至有一次我去亚利桑那，他也梦见了这事儿。那他感到很不安，他跟他妻子在一起，就带他来了。那他妻子很快就要当妈妈了，那儿他要来只能坐飞机来，那他没有钱来，有人就给了他钱，那这是有点不可思议的解决了，所以有件事可能会要发生，那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主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那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的这个时代。正如我以前说的，这是所有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在地上我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胜过在任何的时代。那今晚在这里我又看见我的好友道奇弟兄坐在我们面前，那今早我在会堂里提起过他，道奇弟兄今天93岁了，那这是何等的蒙福。那他把他漫长的一生都奉献出来为了荣耀和赞美神，那今天93岁了。那我的弟兄祝你生日快乐。那我知道在外边在全国各地，那今晚在听到的人，他们也祝愿比尔道奇弟兄生日快乐。那他是罗伯特和许多人很要好的私人朋友，那在福音的道上那他帮助过许多人等等，他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那很高兴看到曼恩弟兄坐在这儿，他也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得救并领受了圣灵的洗，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他正坐在这儿。那他也是我们的一位同工，从印第安纳来的。 那我知道希克森弟兄正坐在他旁边，那他是我们的一位执事，从印第安纳吉普逊维尔来的。那今晚他们也在那里收听。那我知道维勒弟兄，那他也是一位的执事，坐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我还没有看到他，有人用手指过去，过会儿我就会看到他了。那坐在那边，那在很右边的地方，是的。那班克斯伍德弟兄，如果今晚你在收听，那你弟弟昨天晚上也在这儿。那我出去时看到了拉尔弟兄，那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他的整群人都转变过来了。那拉尔弟兄的转变是由于主的一个异象。那天拉尔坐在船上，一天前我刚告诉他有关生命复活的事将要发生，那他也是一个地道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那天早上他坐在那里钓鱼，那他钓，那条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钩子，你知道这是肯塔基人的做法，一个很大的钩，那一条很小的鱼吞了那钩呢，勒尔弟兄把他的鱼鳃内脏都扯了出来，然后将鱼呢一条小翻车鱼扔在水面上，他说小小家伙，这可是你自己做的，你那小鱼浮在水面上死了，那风把它吹到了百合花丛中。那前一天我坐在那里说，那圣灵告诉我有一个小动物要复活，那也许是一只小猫。那当我回家时，因为刚好那伍德弟兄和我想要挖一些的鱼饵，他今晚也在收听。那我的女儿坐在这儿，是个大姑娘了，那跟这个瘦高的士兵订了婚，那她在那儿。那我女儿走过来，她说，而爸爸，那他和另一个女儿说，我们那任何人都可以想要他们想要的宠物，但我真的不喜欢猫。那所以那伯纳汉家没有。那他说到，爸爸，我们发现那里有只可怜的猫，那他吃了什么东西，那有人给他投了毒，那全身都肿起来了，那爸爸他可能很快就会死了。那我们可以拿个小箱子来养他几天吗？我说让我看看这猫。那于是他们就把那猫抓来，那我知道就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就给猫弄了一个小箱子。第二天早上那里有大约七八只小猫，那是这样。那后来我小儿子约瑟拿起只小猫来掐它，然后又扔在地上，那小猫躺在地上蠕动着翻来翻去就死了。那我对伍德弟兄说，我说你知道那可能是那只小猫要复活，那就是我们看见主所做的事一样。那赖尔弟兄在这道上还是出现的，那圣灵刚刚说他结过婚的，做过的事儿，那以及那些的坏事和他算过的事儿，那只要他以为是班克斯弟兄告诉那些事，但他圣灵真的把他暴露出来后，说出他前一天晚上所做的事，那这就够他受的，让他无法明白。那后来，第二天早上，那之前我们钓了叶，钓了一些小鱼儿，那我们钓这小鱼当鱼饵，然后咱把那小鱼扔在水里，那小鱼儿晃了几下就浮在水面上。那半个小时后，我们坐在那，我说：“拉尔弟兄，你让鱼把整个的钩都吞到肚子里去了。”我说，那你拿着鱼钩线，那把它甩出去，那鱼饵像这样露在外面，当鱼咬了钩，我说，然后你不要动，就把它拉上来。我说，但不要那样用劲拉，因为它没有吞钩，你就钓到鱼了。那他说，可是，那他有一个很大的鱼竿挂在，他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那就像这样，那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听到有东西从山顶上下来，那是一阵旋风，那是在旋转的这样下来，那神的灵临到了船上，说站起来，说对那条死鱼说话，说我把生命还给你。那条小鱼躺在那里有半个小时，它内脏和鳃都跑到嘴里。那我说，那小鱼，耶稣基督使你恢复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活过来吧。那小鱼猛地翻了一下背，一下子就钻进了水里。那二弟兄，你坐在这儿什么地方？我昨晚看见了你，不管你在哪儿，那在里边外面或什么地方，你举一下手让我能看见。什么？哦，在楼上。哦，是的，那在楼上面，在后面窗户那边，那就是那个人，他曾经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他说，伯兰尼，他非常激动。他说，他说在这里正好，对吗？他说，你认为那是指我吗？因为我对那条小鱼说，这是你自己作孽。他说，这是对我说吗？我说，不，这只是一个印证。那他完全被这事儿给搞懵了。那叫我们一直走，你看见那些事发生，那也知道，那想一想，那叫显明什么呢？那在我的祷告表上列了很多痉挛的孩子要为之祷告的，但当异象临到时，却是给这么一只的小鱼儿，长度只有大约两三英寸， 那鱼钩看上去跟鱼一样的，但这事儿是对你们显明，神也看过这些小生命，看到吗？有一天，全地的麻风病人躺得到处都是，耶稣却用他的能力咒诅了一棵树，树就开始干枯，而人们躺在各处需要得到医治的大能。但你看，耶稣要显明他是管理万物的神，无论是小事儿，无论是大事儿，无论是什么，他仍然是管理万事万物的神。所以我们爱他，因为这让我们知道，如果他如此在意说出这生命的道，进入一条躺在水面上死了半个小时微不足道的鱼里，那肯定的，他也能在那一天说出生命的道，进入他的孩子里。不管你的身体是否只剩下不到一勺子的尘土，到那一天他一说话，我们便回答他。他是神，凡事都在意，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事他都看过。现在让我们各处的人低下头。那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知道今晚是否有人那对他有兴趣，但是可能你还没有在我们要见到主的另一块土地上预定好地方。那你知道，若没有预定你就进不去。你若还没有预定好，但你现在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今晚都得以更正。那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主请纪念我们。那现在只要让我看见你的手，现在求你应允。天父，今晚我们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是何等的奥秘，肯定是奥秘的。但神呢，你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你是天地庄严的审判者。主要我们这么说只是要鼓励会众，有些事儿你已经显明给我们了，使我们得到鼓励，去爱你，相信你，服侍你，也知道不管事情有多么的微小，是好是坏你都看见。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今晚祝福举起手的每一个人，并且呢驱使他们举手的灵和魂。神呢，我祈求你今晚成为他们预定到彼岸那块土地的夜晚，求你应允。主啊，请医治患病的和有苦痛的人，在这里的和在全国各地的，通过广播与电话网听到的人，祝福那些在外面还没有得救的，从加州一直到纽约，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主啊，求你应允，让今晚每个听到我们声音的都因你神圣的同在得救，并脱离罪恶，疾病得到医治。那我们的杰克逊弟兄，他一路飞了几千英里来到这里，因为一件奇怪的事激动了他的心。他们要做异梦，见异象。亲爱的神呢，你仍向我隐藏这事，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主啊，你若眷顾我们，请现在因着眷顾而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带着期盼。我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不知道你是不是借着这梦应许要眷顾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是在引述我们所明白的这些事，就是你应许要眷顾你的子民。我们祈求你现在在这里对我们显明你自己是真实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那昨晚和今早我留你们太久了。那过后，那今晚我的喉咙有点沙哑。那我有一个假发，那讲道时我就戴在这光秃的头上，但这次我忘了戴。那空气从这些窗户里刮进来， 那我就开始有点哑了。那过去是这样，我常常就得结束聚会，但从有了假发以后，我就不再受着罪了。那我只管讲就是了，但我忘了带，那就觉得有点沙哑。那所以希望你们的祷告。那每天有两场的聚会，那这样人们能感，那你知道当你有许多路要走，那你就会明白了。那所以现在，那对你们在加州和亚利桑那的会众，那我们向你们问候，那我们大家也向全国的会众致以问候。那 Leo 弟兄和那群在普雷斯科特市等候主的人，还有你们在凤凰城周围的所有人，现在都受了邀请。那一个星期后的晚上，那我们要在优马出席晚宴，他们那边把票都卖完了，那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礼堂。那但他们安置不下会众，那所以你们大家要去的人请早点来。然后我们要从那里去洛杉矶，那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天和礼拜天晚上，那我们盼望在那里见到你们大家。神丰盛的祝福归给你们所有的人。那对你们在纽约、俄亥俄等不同地方的人，那很快我要在伯特汉堂传讲古蛇的踪迹这篇信息，讲了起初的兽和末了的兽。那我们传讲的时间一定下来，那比利会给你们发通知。那我会在伯特汉堂传讲，因为至少要讲四个小时，那甚至可能更长。那现在那请你们这里的人，那不管你们此时在哪里，那请翻到约伯记，那从这本很奇特的书里传讲。那我在这里将引用一些的笔记。那明天早上，那在这帐幕里，那有主学的聚会。那我们几点钟开始呢？九点半。那明天我又有幸在这里讲道。那若主愿意，我想传讲一个主题。那若是他的旨意，那正如今天下午我所查考的，我要给你们看，神只有一个与敬拜者相会的地方，瞧，只有一个。那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神在哪里与敬拜者相会。那接着明晚我要请你们帮个忙，那是为医治聚会的。那我要进行一场老式的医治聚会。若是主的旨意，我想传讲今天那是我警醒的一个题目。那莫瑞弟兄，那我宝贵的弟兄，那和我在一起外边在谈话，那我们正在讨论圣经。那与那些弟兄在一起真是非常的好，那就像从前一样。他说，你知道伯南弟兄，那你在施利弗波特给我们传讲的所有讲道，那其中羔羊与鸽子的信息是你在施利弗波特带给我们的最杰出的信息。那他说，那我想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说太紧迫了，所以你就没有像那次那样讲道了。那这倒让我开始思念我的那篇信息了。爱是那被杀的羔羊，流出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的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那明天晚上若是主的旨意，我要传讲一个题目，在雪白鸽子的翅膀上。明天晚上，那就是主从鸽子的翅膀上降下。那若主愿意，那若我的声音不会太沙哑的话，那所以请为我们祷告。那然后我想进行一场老式的祷告会，那就像起初我们所做的那样，不分辨人心的意念，只是给想要代祷的人每人一张祷告卡。那你应该有祷告卡，所以你要早点来。那比利会发给你祷告卡，然后排成一队。如果你不这么做，人们就会一直排在后面，成倍的排在后面，那队列就没有尽头了。那谁都可以拿到祷告卡。那我请杰克弟兄，那跟我一起站在祷告队列中，像过去所做的那样。那布朗弟兄把人带到我这里，那而不是彼得保罗。那我想要一个老式的祷告的队列，那我们要照着几年前常用的那种方式来祷告。我很高兴今晚有另一位的同工弟兄跟我们在一起， 那刚才我到处看，几分钟之前才认出是高登林协弟兄。那他是我过去的伙伴之一，那很早以前曾跟我们在一起，他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那印刷，那现在他在印刷我的书。那七个教会时代，那我们希望七个印也快印好了。那如果在印刷前他刚好读到这书，那我们就会讨论一下神学。那我觉得我们不会讨论的，但他知道我不是神学家。但我们都盼望明天晚上的聚会。那林协弟兄，如果你在这儿，明晚请你过来。那如果在这儿呢，请你顺道过来跟我们一起在台上举办一场老师的祷告会。那多少人想再看到一场老师的聚会，那我们把人带到台上来。那好的，那为着这个目的，那么明晚请把患病和受苦痛的人带来。那如果你们翻到了约伯记42章那约伯记42章那前面六节，那这是很奇特的。那泰德·道特利弟兄呢，如果今晚你在凤凰城听到，那你还记得大约一两个星期前你和我的一次交谈吗？那我们提到这个经文，那我告诉你，有一天这将成为我的一个题目。那今晚我要用这段经文。约伯回答耶和华说，那现在注意听这经文，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请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的眼睛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我想从第五节中拿出一个题目，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愿主祝福他的道。那约伯，让我们略微看一下他的生命。约伯是个先知，他是一个生活在圣经未写之前的人。那约伯记被认为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因为在创世纪写出来之前他就写好了。那约伯这位伟大的战士和先知，那是他那个时代一个大能的人，毫无疑问，那他被培养起来，那毕生来侍奉主，在人面前他过着那样一种豪杰般的生活，那以致所有的人都尊敬他。但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受主的试验，但我喜欢用这个词，受主的试炼。那说真的，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必须先被试验，被考验，被训练。那若是试炼很艰难，那我们也以为太难，那我们就不想听，那不想听从。那么神说，我们就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了，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神真正重生的孩子离开他的父亲。行，他是神的一部分，你再也不能否认的，就好像你不能否认自己一样。行，你已经经历过了，你已经受过训练并被试验了。那这人是个先知，他有通往神恩典的路径，但那时约伯还没有圣经可读，那当时那圣经还没有写出来，但是他借着启示和异象有通往神的路径，那就得在圣经写出来之前。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活。那当时神祝福了他，那使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那瞧，甚至人人都尊敬他，他的智慧也变得很伟大。那他从神来的默示很清楚地证明他是 神的仆人，以致人们从各地来听他讲话。那后来撒旦开始控告这个人，那撒旦就是这样控告每一个有启示的神的仆人的，他一直都在那里控告，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不对的。那我们看到约伯的生活和所受的试验，那以及他的伟大信心，甚至当耶稣来到地上时，那他也提到了约伯的忍耐。他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吗？信心带着忍耐，那等候所应许的道成就。”那这里我们注意到，那约伯在他经受了试验和一切的痛苦之后，那他曾有个可爱的家庭，他们都被夺去离开了他，他很健康，这健康也被夺去了，他生活中拥有的一切都被夺去了。那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上的疮，甚至他自己的妻子也说话反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弃掉神死了呢？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撒旦来到神的面前，那因为他能够去到神的面前，那控告基督徒，那一直的来控告他们，那所以他控告约伯许多的事，说约伯侍奉神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凡事都很顺利。撒旦说：“你若把他交在我的手里，那我一定使他当面弃掉你。”那我要你们注意，神在一个信徒身上的信任，瞧，那换句话说，神对撒旦这么说，说你做不到，他是个义人，他称义了，他是一个好人，全地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哦，多么了不起的人呢！甚至神亲自对他的仇敌说：“我的仆人如此的完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哦，巴不得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人，那以致神对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任，他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偏离他的道或者自己，他完全持守，使他能信任我们。那约伯是一个完全遵行神诫命的人，那撒旦知道这一点，但他说：“你若让我得到他，我必使他当面弃掉你。”那所以神对他说：“现在他在你手中，只是不可取去他的性命。”那撒旦就伸手尽其所能的去击打约伯，他夺去了约伯所有的朋友和他所有的一切，几乎连他整个的生命都夺走了，但他不能夺去约伯的性命，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没有一点的后退。你看，那当一个人当他真正与神有了接触，并拥有真实受启示的信心，他知道神是神，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能使那人与他的神隔绝。那我相信是保罗说的，无论是征境、是饥饿、是危险、是别的受造之物、是死亡或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你的锚稳固地扎在他里面，因为你被预定得到了生命。但撒旦以为他能把约伯稍微扭曲一下，那把他铐起来让他弃掉神，但你瞧，约伯拥有神完美的启示，他知道神是谁，神如何的爱他，所以他就等候，不管环境怎么样，约伯等候他的信心得到确认，因为他紧紧地抓住了神。那这是一个启示，那昨晚我讲过了这一点。那这会堂里的病人、残疾的人，那或你们需要神的人，那如果你能够得到那种的启示，那就是你称义了，你实在是已经称义了，那你祈求你所求的东西，并相信神赏赐给凡竭力寻求他的人，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你的抛锚在你心里的信心隔绝。 但首先他必须得启示给你。那前不久有一群人来，那其中有些人今晚可能也在收听，那他们告诉我，那我一直对他们说，那去看哪基本，那石油就在那底下，那我知道在那里，我在异象中看见了的。那瞧，那迪巴弟兄他们很久都没有去，那不久，那最后他们说，那德克萨斯的公司开始进来了，那他们说，啊，那现在我们下去吧。我说你们很早以前就应该下去了，但他们没有去。那迪马说，巴拉弟兄，我在这件事上犯了大错，那没有去做。我说如果你去那里，那全部的你都能够得到。那他们不愿意听这话。那后来，那我们那天晚上离开之前，就在我们吃午餐的地方，圣灵向我显示地里有一个大裂缝，那里面充满了石油，而他们在抽的只不过是肯塔基州小油床里溢出来的一些油，但这个油床是从一条干流来的。那我说迪马弟兄，那油就在那儿。那所以他们就去找油井，说那下来告诉我们油井在哪里。我说不不啊，不不，那行，那我们不把神的恩赐用在商业上。不不，神可以告诉我油井在哪里，但我一点用不着他，我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求问神。像如果我需要他，我相信我若求问神他会告诉我的。但首先你讲你的动机和目的必须得对，你做这事得有理由。神不会只因为你求就给你那些的东西，你不可能用信心祈求，除非你对那件事有一个真实的目的，也是合神的旨意的。瞧，如果你想要痊愈，你痊愈是为了什么？看到吗？如果你想得着医治，你想得医治的理由是什么？你所告诉神的是什么？当你得到痊愈后，你要怎样对待你的生命？瞧，你必须得有理由，你必须有一个动机和目的，且是照神的旨意，必须是正确的。那么当信心给你启示以后，神就借着了至高的恩典把那个信心放在那里，事就成了。那瞧，明白？那为了证实这话是真的，那时弟兄们就去了那里。那他们那有个人过去了，买了一些原料，那出售租借权，就这样欺骗别人。我说你瞧，这不行。那为了证实这预言是确实的，在那周围大概100码内，那这些人挖了个油井，那有人挖到了大喷油井，那就在那里半天就生产出1100桶的原油，那或类似这样的数量，那现在仍在出油，那就在那条干流上。这是为了证实这预言，这道已经说过他在那里，他就在那里。那肯塔基州各处的其他油井几乎都枯竭了，那人们从一些小油池里边抽了不久就走了，他们只是从那些干流溢出来的。那瞧，但由于自私进入了其中，他们的目的错了。那签了一大堆的东西，说要这样那样，那虽然他们承诺他们要为神的国做这事儿，那看起来却是为他们自己的。啊，那这行不通，自私的东西是行不通的。你的动机和目的必须完完全全是正确的，这样你才会有信心。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瞧，我们必须有信心。那我要这事使神得到尊贵和荣耀，那么信心就有一个渠道可以去工作。如果没有，你所得到的就是头脑和知识的信心，并不是从神来的真实信心。这种知识的信心是你不知去向，它可能会给你一点情绪激动，但不会使你得到所寻求的医治。所以约伯用神给他的真实信心来检查自己，他是正直的，那已经做了神要求他做的一切。那当我们为自己的疾病祷告时，那我怀疑我们是否已经做了神要求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有没有照着圣经的一点一划去做，我们有将自己和生命交给神并服侍他吗？你想得医治的理由是什么？这就是你得不到足够信心的原因。瞧，因为你可能没有从内心真诚地将这些的事交给神。那就像西西家做的，他对神说的理由，他想整顿他的国家，神就差先知回去告诉他，便得了医治。瞧，但你必须先把那些的事纠正过来。所以一旦你到了一个地步，那知道他会启示给你，是借着神的道，借着启示和神的道要求你做的，那么你就有信心，真实的信心。那就像亚伯拉罕，那当他99岁时，那我相信是在创世纪17章，这时神向这个99岁的老人显现，他快要100岁了， 那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候那个应许，那神以伊丽莎代的名，就是如养者，那向他来显现，那这是何等的一个鼓励。那虽然那时这应许还没有成就，那神说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是 El Shaddai， 是赐给人力量的，是乳养人的神。那就像我以前告诉你们的，当婴儿烦躁生病哭喊时，那他躺在妈妈的胸前，那从他那里吸取到力量，那他吃奶时就满足了，因为他唯一知道的并且能够得到的就是吃到妈妈的奶，他不知道什么药物。你可以给他一些药物，他会尖叫哭喊，那在他胳膊上打一针他就会大哭，但唯一能使他满足的方法就是吃到妈妈的奶。神说亚伯拉罕，你年老了，你的力量消失了，你的手臂枯萎了，你的精力也没有了，但我是你的母亲，只要持守我的应许，等候时只要心满意足，要安息。那这是每个信徒的道路，不管你得了癌症有多么严重，你在轮椅上坐了多久或别的什么事，只要你能够抓住从神而来的启示，你就能心满意足，也知道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信心会忍耐等候那个应许。行，约伯他知道他是正直的。那我们在这些经文中发现，那有几个人那到他那里去，那是他教会的成员，那过去干起来与他亲密的一切的东西，现在都转过来反对他了，他们想要控告他是个私下犯罪的人，因为这一切事临到了他身上。那今天你们还会听到人说，我告诉你，你看看他，那你瞧这事，这不完全是事实，有时候是神在试炼他的子民，那在这件事上是神在试炼约伯，那这个当时地上最好的人，那神在那里拖住他，因为他知道约伯是个先知，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异象，他所做的完全是照神吩咐的去做的事，神有责任向约伯持守他的应许。那所有基督徒都必须这样，当我们人生最后的征战临到，死亡的脚步声到了我们喉咙的时候，我们仍然必须坚定的持守住，要记住神说在末日我要叫你复活，看到吗？必须持守住我们的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我们的岗位。那我们这个人呢，也知道我们已经持守了他诫命的每一句话，遵守神诫命的有福了，可他权柄进去，瞧，因为我们知道无论谁说什么，我们已经持守了在圣经里所明白的每一个的诫命，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对这位写下圣经的造物主存着敬畏爱和尊重。我们说人写的圣经，从前的人被圣灵感动写的圣经，叫神借着人写的圣经，就是因为先知说出神的话，那不是先知自己的话，而是借着先知说出来的神的道。瞧，原因就在这儿，如果他实在是真理，他就必定成就。那我们看了这个了不起的人，那记住在约伯那个时代他还没有圣经可读，那没有，他只有借着启示去行事，他是个先知，神的道临到他，他只是得到了启示，因为他知道他的位置，就是他是神的先知。那唯一要发生的事就是有启示临到他，那这样他就知道他所说的必定会发生，因为那是借着启示。那教会也是这样，那如果他有了秩序，那照规矩行，他就把机械准备好了，那然后只需要动力。今晚如果我们把机械准备好，那我们的心对了，我们所能做的事对了，跟随每句话，在受洗上跟随他，跟随神吩咐我们做的每一个命令，把机械都准备好并站稳在那里，那然后我们准备好动力发动，只有神能做这事，那那个信心就会落入你心里，说我现在已经得了医治了，不管环境如何都没有什么两样，总之你已经得医治了。 因为这就是信心，你因信而得了医治。约伯有一个与神交通的渠道，他是借着启示得到的，他有一个途径把他自己挪开，让神进来。他知道自己称义了，这是一个恩赐，这是给人的一个恩赐，不只是给约伯，而是给多人的。这就是神一切恩赐的目的，是用来服侍神的子民的。不是每个人都被吩咐作为先知的，不是你们所有人都吩咐要为病人祷告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吩咐当牧师的等等。但这是神为他们打开的一个通道，正如我们今早讲的课程那样，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转去进入另一个人的通道里边，不管他多么有灵感，看上去有多像，多么好。那今早多少人参加了聚会了？让我看看你们的手。行行，你不能那么做。那这个大卫他也充满了灵感，众人都呼喊的归荣耀与神，那很有理由，看上去完全符合圣经，但他这个人是不对的。那个启示应该临到拿单，而不是大卫。他甚至没有与拿单商议，你看发生了什么了吗？行，那神说他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在约伯那个时代，他是神的先知，那神唯一坐在约伯身上的，就是他一直赐给约伯智慧、神的道和启示。尽管现在约伯没有启示了，但他知道他所有的基线他已经献了翻祭，他做了他知道该做的一切正确的事，尽管他从没有神那里得到一句话，但魔鬼却不能动摇他。这就是了。那你接受代祷时也是这样，你不必跑回到队列中或叫别人去为你祷告。当你知道你所行的完全符合神告诉你做的时，那瞧，那然后你就等候那个灵感的渠道被你打开。你说现在我得医治了，那信心一落在那里，所有的就过去了。那你不需要什么祷告，对不对？什么都不需要的，都过去了，已经启示给了你了。行，那正如那位那老先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得了启示。那这位老的圣人，那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相信这一点，并且等候着。众人都以为他疯了，以为这老人神志不清了，但他仍然相信，没有东西能动摇的。他知道神已经把这事启示给了他，因为圣经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那西面在那时候进了圣殿，那走过去称颂神，说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抱起孩子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瞧，他知道他要看见救恩，不管每天他探访多少的婴孩，他都知道神已经启示他，为此之前他被看见基督。西面相信这事。那当你得了启示，你自己那就领受了神的应许，那作为基督徒的启示一临到你，你根本就不需要祷告队列的，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打开心，将所有的机械都准备好，让启示进来，然后就没有东西能够改变你的心智。你已经得到了，在这以外不会有什么用处的。那注意，约伯需要一个启示的通道，他把它打开了，他有一个通道能借着启示与神交通，他有一个途径把自己挪开，让神的道进来。那注意，那人们怎么从东从西来找他来商议？那那些人来找他，因为他们知道约伯所说的是真理，他们知道这人所说的是真理，因为他预言什么就应验什么。所以人们从东从西而来。那约伯说他去到街上，那东方的年轻王子在他面前的屈身，非要听他一句安慰的话，还有他大能的智慧，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诚实的。那约伯他不想自夸，那他也没有车可以开，没有缰绳可拉，他在神面前只是个诚实的先知，人们信任他。那个人从东从西而来，那非要跟他说一番话。那约伯在圣经中提到这些的事，但你看他缺乏启示来告诉他自己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神让事情发生，但没有告诉他。那后来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看到，那就在那个时候，每个人只要你能够帮助他们就没有问题。 但他们不想认同你的时候，那这时麻烦就来了。那约伯知道自己是对的，他信心的脉搏听见神的道对他说话，他知道那是真理。亲爱的先生，他认得神的声音，没有人能够在这一点上愚弄他，因为他知道，那无论什么时候，那当你得到某件事的启示时，他可能与人们所想的相反。那我是站在先知的这个立场上来说这话的。一旦神启示了什么，那如果有个从神来的奥秘向人们显明了，他永远不会借着神学院而来，永远不会借着一群人而来，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总是一直是，也必将是借着一个人，因为先知来。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请。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约伯身上出了点问题，但他得不到这事的启示，这样的很困扰。当你陷入那种困境时，这时敌人就进入你的大多数朋友当中，那他们开始控告的。那知道他的朋友在控告自己，那这对约伯来说必定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然而撒旦就进来与他的敌人联合，那撒旦就是这时候进来，那你把他交给我，我必叫他当面弃掉你，我必叫他否认他的信息，我必叫他弃掉了，我必叫他回头，那说这些全都是错的。那然后他尽其所能的借着所有的大人物和他过去的朋友来试探约伯，但约伯站稳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听到了神的声音。哦，神的，求你帮助让我明白能够讲那篇歌词的翅膀这篇信息。那我听到神的声音，他说了什么，他一定会这么样的发生的，正如别的事情会发生一样，他也一定会发生的。那约伯知道他要发生，他知道神已经告诉他他是个义人，但他们把他当作罪人，所以约伯就等候那启示。撒旦进入那些人当中，那在那些所谓的安慰者周围，并控告约伯，但是丝毫也不能动摇他。后来神的道向约伯印证了，他曾经风闻有神，那但有一天他坐在外面，情绪非常的低落，他坐在那里时，那人人都控告他，甚至他妻子也说他错了，那他用瓦片那刮身上的疮，那这时一路来到，那应该那样责问神等等，责备他说的是自义的。那就在那时启示临到了约伯，那这时候闪电开始划过，这时候雷声开始轰鸣，这时启示临到了先知，他就站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坏我的身体，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见到他。他看见了，他讲到树植物的生命，那说到他们怎么枯干又怎么再活过来，那水怎么使得活过来，那水的气味，那芳香的，当水浇在树或落入地里的种子等等的东西上时会怎么样。那约伯说，人倒下气绝，他儿女得荣耀，他也不知道，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那约伯记十四章，等你的愤怒过去，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那等我被改变的时候来到，那你呼叫我便回答，你也派定我的界限，使我不能越过。那等等，约伯知道这一切的事，他看着树活着，但人死了会有什么临到他呢，他不再起来了。所以神正在指示他看这位救赎主，那约伯想看看是否有人能为他代求，他为许多人代求过，但现在谁为他说话呢？有谁能够一手拉着约伯或一个罪人，那又拉着圣洁的神架起做桥梁呢？他能去到神的殿叩他的门吗？神会开门跟他说说话吗？但当启示落入他的心里时，他就能看见神了。这时闪电划过了，雷声开始轰鸣，那这个时候约伯的站起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被站立在地上。瞧，他开始看到 神对他信心的反应。那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见神，那有没有一条路能让我们看见他呢？那这是神试验约伯的唯一的方法。约伯说，我从前用耳朵听见过你，但是现在我看见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你，不可见的异象现在清楚的显明了。约伯看见云层翻滚，他看到闪电划过，那再晴朗的天空，听到雷声轰鸣，他看见神站在云里，在闪电中，他能用肉眼看见神。瞧，因为他不可见的成了可见的，其他可见的异象在那个时候得以印证了，使肉眼能够看清楚。那正如信心与行为，正如我们昨晚讲的，亚伯拉罕也没有圣经可读，但他是先知，他的异象与他的信心，那对别人看起来可能是错的，就是他认为他们将有一个儿子，但他们真的有了儿子，因为关于儿子的异象就是他所谈论的。他说，我教有孩子了，我教有孩子，但当孩子生下来后，别人才能够用眼睛看到他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当你去行出你心里所信的事时，借着你所行的方式，人们便知道神，知道什么事临到了你。这就是你用眼睛看见神的方式。但对他来说，那他为别人所做的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很好，他需要有人来为他代求。当以撒这孩子出生时，那引领亚伯拉罕走到这一步的那个启示印证了他的意象。那在这里人们看到他在意象中所看到的的确是真实的。那有时候这些信心的调动是在危急的关头才出现的，通常是这些的危机驱使我们进去，驱使亚伯进去的也是一个危机。瞧，他处在生命的尽头，他的儿女死了，他的骆驼和一切的财产都没有了，都被毁了，他自己的生命从头顶到脚掌长满了毒疮。因着这件危机，他逼着自己，那这时启示临到了他。哦，男人女人们，今晚如果你能四处看看，就会看到我们离主的再来何等近了。那么回避受圣灵洗的人，你可能依赖某些的感觉或者所做的事儿，那些事儿咋的也能模仿，你里面没能够得到真正的圣灵使你一路走进神的应许中。一个人怎么能够声称拥有圣灵却否认圣经的一句话说的不对呢？你不可能这么做。不管你多么的虔诚，属于多少个教会，那你的名字记在多少本的册子上，如果你心里有了真实的圣灵，就是彰显出来的道，你就会明白这信心和这个时刻，因为这是圣灵做的。但这必须有某个东西照亮它，启示临到你心里。那如果你倒水在地里，一直的倒一直的倒，而地里并没有种子来接受水，那么它怎么可能长出东西来呢？那里没有东西能够长出来。那就是这样，那只有神的选民才能够明白的。神的选民看见了，在挪亚时代、摩西时代、耶稣时代、使徒时代、路德的时代、卫斯理的时代、五旬节的运动的时代都看见了，因为这些就是地上的种子，有着启示浇灌了下来。现在这启示浇灌下来，要把心腹聚集到一起，只有那些选民才能够明白。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那启示必须临到他，那当启示临到他时，那事情就成了，他就得到了。那我们知道，那这些危急的时刻要来，那就出现了压力。那今天你四处看看，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情况，我们岂不是有生活在现代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吗？那种的世界不是又回来了吗？曾经有一个外邦的世界被火毁灭了，在路加福音17章的28、29、30节，那耶稣岂不是说所有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人子要显现出来。显现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奥秘显明出来，是一个启示，要启示出来或奥秘得以显明。那这些事儿从历代教会以来一直隐藏着，现在已经被启示了出来，被显明了。那么可以这么说，如果神不支持这些，他们就是错的。瞧，神不需要任何人解释他的道，他自己就是解释者。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事情就成了。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现在不是活在路德的时代、卫斯理的时代，也不是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五旬节运动时代只是把恩赐恢复给教会，但我们是生活在晚上的时分，我们是活在心腹被召出来的时代。就像天主教很难明白路德，路德派很难明白卫斯理，那卫斯理派又很难明白五旬节运动的时代，那同样五旬节派也无法明白这个时代。事情一向都是这样，因为那是浇灌在被拣选的种子上，只在他们身上，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他们无法明白，耶稣甚至为他们祷告说，那他们是瞎眼的却不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他被赶出了教会，但是他们赤身可怜困苦瞎眼却不知道。这次又再次的重复，我们无法看见无法明白，他们却被紧紧的束缚在传统中。但你记住，借着耶稣基督的口说出了神的应许之道，正是这位神，他一说话创造就出现了。他正是那位在创世之前说这话的，要有这个那就有了。因为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但凡认识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正是这位造物主，这位造物主亲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儿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人子的声音就出来。这位神说要有光，又说人子的声音要把那些坟墓里的人叫醒。这个事儿比按时发生。他说要有男有女等等，那所有这一切那几百年后这才发生。这启示临到先知以赛亚，他说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下，他的名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多少年月日星期过去了，多少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八百年后以马内利借着童女生了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借着神恩膏的先知的嘴唇说出来的，一粒种子撒出去了。行，他说在那个大日你们要求我，求我给一个异象或兆头。神说我要给他们一个兆头，一个永远的兆头，比如童女怀孕生子，一个永远的兆头。那我们发现当那种极大的压力来临时，那往往正是神的灵进来的时刻。神让希伯来少年走进烈火的窑中，然后他才伸出手来，但当神运行他就运行了。那我们注意到在路加福音那十七章三十节，这里他说在末日人子要显现出来，正如他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面前所行的。同样的情形要出现，他谈到摩西，是谈到挪亚，人照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等等。那然后呢转过来说，那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诸位，人子向亚伯拉罕那群的人显现，那作为一个人，一个以肉身形象显现的先知，一个普通人，衣服沾着尘土，而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那耶稣在这里应许在末日人子要再次 向那群的人显现，借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那就是在火降临之前。记住，教会借亚伯拉罕那群的人就再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见证了。那过后，他们所仰望的应许之子很快就到来了。教会正在仰望的应许之子，他将在这个事工的日子过后来到，他要从诸天被启示出来。那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必须是这样。现在唯一有的事儿，就是一个能够触动的东西，那进入人心里，神印证并告诉他，指示他，这就是要发生的事儿。那这样你们就正如摩西所做的，他原不想去拯救那些以色列人，但神在燃烧的荆棘里对他讲话，他原不想去，但他必须得要去。摩西从前风闻他是伟大的耶和华，但那时他看见神了，神以火柱的形式显现，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了你。神在什么里边被看见？在被印证的道理。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子民必寄居别人的地400年，但神必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那注意，燃烧的荆棘印证先知亚伯拉罕所说的必要发生。摩西说，我从前风闻这事儿，现在我看见了。那我们从前风闻，在末日人子要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们显现自己，跟索多玛被毁灭前他显现的方式一样。那这个人子他做了什么？他晓得撒拉心里的秘密，并赐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从前风闻神的声音，他可能在多种的情况下见过神，那我不知道神如何对他说话，那或借着梦或者预言，但这一次亚伯拉罕看见了他。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了你。教会从前风闻有神，他们从前读过他的事儿，他所行的事儿，所做的应许，但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他，正如约伯所看见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了你。哦天哪，多大的不同。摩西在那个危机当中大声的呼求，那在出埃及记那14章那13到16节，我们看到摩西同以色列人在一起，那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那有启示临到了他，他就说出所该说的，却不知道他说了。明白，只管站住看神施行救恩。那神还没有对他说话，瞧，启示临到了他。主人说，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里？我们爸爸的死在埃及，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把我们领到这里，让我们死，我们本可以平平安安活在埃及当奴隶，那一直到死，但你却把我们带到了这儿。摩西是先知，他知道他有通往神的路径，借着启示他说，只管站住，你们必看见神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他怎么知道这事要发生？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但他一说完这话，神就告诉他要怎么做。神说，摩西，不要向我哀求，拿起你手中的杖，向海伸杖，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阿们。如果你病了，那这个启示也要这样临到你；如果你有病痛，这个启示也要这样临到你。你得了某个启示，看见他被启示了出来，那就大声说，我得了医治。然后神告诉你要做什么，站起来走路。阿们。你若能那么去做，病就完了，病就好了。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你就看见神借着你彰显出来。这是神告诉摩西去做的。那当时所有在场的以色列人都看到启示临到了摩西，他们亲眼看见神将海水刮了回去，左右分开，火柱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从前风闻有神，那时看见了神。约书亚处在危急的关头，那敌军正被击溃，那太阳正在下山。约书亚是先知，那他知道，那如果敌人得到机会重新的集结，他再次的进攻，他就会损失更多的人。那所以在那危急的关头，必须得做某件的事儿，只有一件事儿，如果他能一直追赶仇敌，就能击溃每一个敌人。 但是没有足够的光线让他来做这事儿。所以约书亚就站在那里，举起手说：“石头啊，你要停住！月亮啊，你要只在亚基伦谷，只等到我打赢这场战争，日头就停住。”以色列听见约书亚说话，然后他们亲眼看见神的行动。是的，是的，行。当然的，看到某件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那这是个似非而是，然而却是真的。因为圣经说日头就停住。那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是地球在运转的人啊会怎么想，但总之日头停住了。那或许约书亚从未想过他要怎么做这事儿。那神怎么要做这事儿，他唯一要说的就是日头啊你要停住。他说出来了，或许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话，神也做了。那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又同样的事儿。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但你不能够站在那里心里琢磨着再说出来，你必须得是得了启示说出来的。 Amen。 原来我这种表达，那那天我坐在树林里，神是我的审判官，我若瞎说就让我死在这讲台上。这些经文让我一生都感到困惑。那天早上我坐在树林里正想着那段经文，那那个声音对我说，他说这些经文跟所有的经文一样都是真的。我想这怎么可能呢？他说你，我说，他说说话就被成就，那不要疑惑。那我在跟某个人说话，就坐在远处的那个树林里，那里三天都没有出现松鼠，那没有一只松鼠，那我正坐在那棵梧桐树丛中，那松鼠根本不会出现在那里，那打过松鼠的人都知道，它不会出现在那种树里边。那我一直坐在那里，风刮得很猛，那时大约是早上10点，我想起了这事儿。那声音说你在打猎，你需要松鼠，那就亚伯拉罕需要一只公羊一样。我想他总是告诉我真理，但这次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从坐的地方站起来，四处看了看，那跟我说话的人在哪儿？那没有人，风刮得很猛。那我想我可能睡着了，那在做了梦。那不，我当时没有睡着，我看着那棵树坐着观看着。那再过一会儿我就要过去接我的弟兄索斯曼弟兄，那时大约是早上10点，那农民已经出来做工了，在收割玉米。我听到他说你在打猎，你需要猎物，你需要多少只？我想那我不需要打的太多了，那我只要求三只松鼠，那我要三只年轻的红松鼠，我要三只。他说那么你就说出来。我说我要得到三只年轻的红松鼠。他说他们要在哪个方向出现？那我想我既然已经走这么远了，那有什么在这里跟我说话？那就像你听我说话一样。那神在天上，这圣经放在我心头上，他知道这是真的。那我说好，那我挑选了一个荒谬的地方，那一根挂在那里的枯树枝都约50码远，那在我的来福乡射程之内。我说第一只就在那里，结果他就出现在那儿。我揉眼睛往回看，那掉过头来，我想我不想对着异象开枪，所以我就四处看了看，那松鼠就在那儿。我把伊利子弹上了膛，瞄准了，我可以看见那小红松鼠的黑眼睛。我想那可能我睡着了，那等会儿我就会醒来的。那小伙子这样做梦，那我就瞄准，那打中了松鼠，它就从树枝上掉了下来。那我想我不太明白，我想我该不该过去看一看了。那我走过去，它就躺在那儿。那我把它捡起来，血从它身上流出来，那你知道异象不会流血，于是我把它捡起来，是一只松鼠。我浑身都麻木了，我四处看看，我说神啊，这是你吗？我说为此感谢你，我要走了。他说但你说过了，你怀疑你所说的吗？你说过你要三只，那下一只要出现在哪儿？我想要我是做梦呢，我就干脆继续做去吧。那于是我说我选了那边的一根老树桩子，那树上都被有毒的那常青藤缠绕着，那你在那种地方永远不会找到松鼠。我说第二只要出现在那有毒的常青藤里边，那里边蹲着一只红松鼠正看着我。我放下枪揉眼睛，他转过身去，我想那松鼠就蹲在那儿头转到一边去。 我打中了那只松鼠，然后就准备回家。但他说，你说了三只，你怀疑你所说的吗？我说，不主，我不怀疑我所说的，因为你都证实了。那这一处经文也使我困惑的，那不是我说，而是你说，不是耶稣若说，而是你自己若说。我想不知怎么的，那我闯入了这么一个通道，那我知道他在这儿，因为我几乎失去理智了。我想我要让这只松鼠出现在完全荒谬的地方。我说让一只松鼠从那座山上下来，从这条路下来，那出现在我旁边，又走过来，蹲在那根树枝上，往下看着那个农民。那个松鼠就从山上下来，那走了出来，蹲着，那看着那个农民，然后我打中了他。撒旦对我说，你知道吗？现在这树林子里全满是松鼠，我坐在那等到12点，再也没有出现一只。那这要显明神他是天地的造物主。哈利路亚。现在正在接福音收听的，那有一家叫莱特的，那伍德弟兄和我下去看望他们。那他们为教会做圣餐用的葡萄酒。那小爱丽丝坐在屋里，是个残疾的姑娘，那的一生都处在病中。那所以我们一直仰望神来医治她。她姐姐是个寡妇，那她死了，她名叫海蒂，那非常谦卑的妇人。那当伍德弟兄和我出去给她打兔子时，那他们烤了一个大樱桃馅饼，那叫我坐下来吃。那我们都坐在桌子边，就在谈论这些事儿，是几天前刚发生的。那当我坐在桌子边谈论这事儿时，那突然我说，那这事儿怎么能够发生呢？我说拉尔弟兄，你是个老人了，打了一辈子松鼠。那谢尔伟弟兄，你是打松鼠的专家。那伍德弟兄，你也是。那我从孩子时就打松鼠了，你们曾见过松鼠蹲在梧桐树或刺槐树丛中吗？没有先生。我说松鼠不会在那种地方。我说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是同一位神。亚伯拉罕需要一只公羊，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可以为自己预备。我说我相信这是同样的事。那可爱的艾丽坐在后面，他说伯南弟兄，他说这绝对是真理，他说了正确的话。那当他说这话时，圣灵再一次落在那个通道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我站起来，我说海蒂姐妹，主如此说，你像叙利菲尼基的妇人一样说了正确的话。圣灵现在对我说，要我说话，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我说呢，我若是神的仆人，如果是，这事就必定发生。我若不是神的仆人，我便是说谎的，这事就不会发生，我就成了个骗子。我说现在你试试看，这是不是神的灵。他说伯纳弟兄，那每个人都在哭。我说我当求什么的。他说你有个残疾的妹妹坐在那儿。我曾把口袋给他20块钱给了他，他全都投入了奉献箱里。那这夫人和他两个儿子在那贫瘠的农场里一年还赚不到200块钱。那他两个儿子都成了典型的那小流氓，那还在上学，你知道，那15、16岁，那对母亲用粗鲁无礼，那他们站在那边嘲笑我所说的事儿。那我说，你父母坐在这儿，年纪大了，你没有什么钱，那你求得到钱，看看他会不会在你腰包里。你为妹妹求，看他会不会站起来走路。那时我知道，就像约伯一样，你知道你碰到了什么东西。我说我知道。此时我就站在十个人面前，我说如果这事儿不发生，那么我就是个假先知。我说我能求什么呢？我说这里由你自己来决定，我不能替你来决定。这可爱的妇人四处看了看，那突然他说伯纳弟兄，我心里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的两个儿子得救。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你的儿子赐给你。那两个在偷笑嘲笑取笑的孩子就扑倒在妈妈的腿上，将生命交托给神。就在那时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这是真理。神有权柄在全国人的面前杀了我。那你们许多在这里的和杰弗逊维尔的，我都听见伯纳当此时传来 Amen 声，因为他们就坐在那边听到。瞧，因为这是真理。这是什么？这是神借着他至高的恩典，事情就发生了。 除此之外的不可能发生。在那紧要的关头，想想那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会众，神绕过有名望的人等等，赐给一个贫穷谦卑的一个老妇人，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但神知道他会求什么。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因为他的妹妹现在已经死了，他的爸爸妈妈也会死的，钱也会毁坏的，但他儿子的灵魂却是永恒的。这就是给他们得到的那个时刻。那当我一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将你的儿子赐给你，他们就扑倒在他妈妈的腿上。这里有多少知道这是真理？你知道吗？啊，就是这样，是的。为什么？是启示。那我从前封本有你，你能创造松鼠。我从前封本有你，你能够创造公羊。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这彰显这异象成为可见的。当神应许任何事时，这就是他要做的。那注意，当你有需要时，或许像约书亚，他有一个需要，他从未想到环境，他说出来，那就是神。你相信日头停住了吗？我也相信。他是怎么成就的？不要去揣摩的，他已经发生了。约书亚做了这事，他举起手，在这危机的关头，他有通往神的路径，事情就发生了。他很及时，永生神的灵已经看见那个需要，催促约书亚说出这话。同样的神看见亚伯拉罕的需要，同样的神看见对我证实这些经文的需要，那些经文也是真的。同样的神也看见那两个预定的孩子的需要，就在那个时刻的证明了他的道。在马可福音14章，我们看到一个妇人，她相信耶稣，她有需要，她看见耶稣的脚需要洗，那只有得到了启示她才会去做的。那注意听，我们就要结束了。只有得到了启示她才能够去做，因为她已经听过了耶稣，他听说耶稣赦免了一个女人，一个妓女的罪。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是可以先拿石头打的。这个妇人听见过耶稣，但现在他看见了，他得到了启示来服侍耶稣。你也只能这样来服侍主，让圣灵来告诉你你是个罪人，让圣灵告诉你你错了，让圣灵借着经文向你证明，照圣经上你错了，因为他只能借着神的每节的经文这条直直的通道来搅动你，他不会绕到别的事上。如果你这么做，对你永远没有益处，因为圣灵可以将他启示给你，但如果你的魂没有与神和好，正如我们这个星期所讲的，就没有什么益处。那记住，假受膏者要在末日兴起，不是假耶稣，而是假基督，假的受膏者。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注意，这个妇人要服侍耶稣，他听说过耶稣，现在的亲眼看见他，他要去服侍主，但不知道要什么来服侍，因此他不顾一切的冲过去服侍主。神供应了水和毛巾来洗耶稣的脚，他一生中都封闻过永生的神，但现在他亲眼看见了他。妇人知道这就是他，启示临到了他，他说这就是那位使者。耶稣需要服侍，他没有什么用来服侍主，他的脚很脏，因此这个女人不顾一切的冲过去服侍主，因为他受了启示去做这事。后灵性退后的教会成员，宗派里的男女们，难道今晚你们看不见耶稣的需要吗？巴不得启示临到你们该是行动的时候了。这个妇人亲眼看见了耶稣，而其他人甚至嘲笑他，他们不相信他的信息。说实在的，那主人，那牧师主任老西门，那让耶稣去那里是为了取笑他，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先知，所以看到魔鬼好像已经进入他里面做工，那使他这么说。他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被知道跪在他脚前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若是先知的话，想耶稣是谁这一点甚至没有启示给这个西门，不可能有任何启示临到的，因为他里面没有东西能让启示临到的。但他临到了这个妇人，那妇人眼睛所看到的远超过西门的批评，他相信耶稣就是先知。行，他知道先知的话，众先知一切的话都在他身上得了印证。他风闻耶稣在地上，但现在他看见了耶稣。注意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道成了肉身，弥赛亚，以马内利。当他发出信心的跳动时，那关于耶稣是谁的启示，他所生活的时代，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为他这样的罪人而来的。那耶稣当时有需要，他就上去服侍耶稣，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服侍他。那真正的医治也是这样临到的。当你得了启示，他为你的过犯受害，为你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当你得了启示，看见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在马可福音11章，那或路加福音11章30节说，在末日他要以肉身在他的子民中显现自己，就如索多玛毁灭前他所做的。当你看到这事儿，就有某项东西临到了你。医生可能说癌症还在那儿，那病人可能说我不知道如何行走，但我无论如何要行走。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成就，妇人上前服侍耶稣，因为启示临到了他。那这就是那个时候，这就是那位使者，这就是要行医治的弥赛亚。这个妇人的相信了，那耶稣需要有人服侍的，妇人就上去，没有什么表明他能那么做，他只要照着启示上去。对，神打开了他眼中泪腺的泉源，同样的耳朵风闻过耶稣的事，同样的眼睛看见了耶稣，就被喜乐打开了。然后他的由神所赐的长头发，还有流淌下来的泪水，神供给他头发做毛巾，还有泪水，他服侍了耶稣的需要，永生神的需要。他从前风闻有他，现在他看见了他，他能够服侍耶稣了。哦，罪人，但你现在看见这些需要时，为什么你不照样去做呢？主需要你，且需要你的服侍。那你看到了从前你在圣经中风闻的那位，我们看见昨晚他来到这里并他所行的事，我们在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中看见他。那可是有时我们坐在那里冷淡无所谓，说是的，我知道圣经这么说，那我已经见过了，像我们没有了激情，那看起来对我们没有了触动，好像少了点什么。那就像你拿一根那火柴来划的，那如果火柴头上没有硫磺，那它就划不着。那可以划啊划啊划，但如果有化合物使硫磺失效了，那它就打不着，就不会有火。但如果那化合物那硫磺划着了金属，那硫磺还在那里，那只要一划火就点着了。那关于这末日信息的经文得到了真实无伪的印证，你也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同在。那你从前风闻他在世上所做的事，听到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所罗马的情况被神的愤怒焚烧之前，你看到耶稣回到他的子民中，以人肉身的样式行他所行过的同样的事。瞧，这应该是我们的魂划出荣耀的火花，这应该对我们成就什么事。为什么他落到了那里？你们在圣经里听到过他行过的事，那妇人怎么触摸了他的衣裳？他转过身告诉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那他应许说，在世界被焚烧之前，这世界会陷入所罗马的情况中，他要再行同样的事。他是新约先知，神间先知，众先知的先知，众先知的神。那是神本性有形有体的丰盛，是在肉身彰显的神，是创世纪里的造物主。哈利路亚，这是他的道，他说这事要发生。我们看到了所罗马的情况，我们看到世界处在那个情况里，现在我们看见的降临完全做着他说要做的事。那我们从前风闻有他，现在看见了他。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Amen. 我亲眼看见了他，这是何等的时刻，这该是何等的时代。他的道被证实了，当这道被证实时，那一直都是神在他的道中说话，他使自己成为可看见的，你就能够看见了他。那这是个街头妓女，她扑倒在耶稣面前的祭坛上，用她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神尊重她，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她看上去何等的污秽，但有什么东西临到了她。她看见了从伊甸园而来的应许之道，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她看见了由童女所生的弥赛亚，她奉闻弥赛亚将由童女所生，他们奉闻这人已经在地上了。妇人奉闻有一个年轻的拉比，是医治病人的先知，她相信这事儿，于是她走到街上四处走，到处看。她看到那边有一个大型晚会正在进行，她悄悄地穿过了篱笆，她往里看，那人就在这里边，那里他就在那儿，有声音说这就是他。瞧，他需要得到启示的就是这个。他看到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看见了神的道成了肉身，他从前耳朵风闻他，现在的亲眼看见。那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给末世教会景况的应许，教会在这现今的景况中永远无法应验神的诫命，这个大使命他们永远无法把心腹招出来。哪个宗派要做这事呢？五旬节派吗？那我说不是，也不是别的宗派，那是麦子上的麦壳，它长出来看上去完全像麦粒，但那不是麦粒，它裂开后就有麦粒从里边出来。他们组织起来把自己杀了，他们就在这里死了，他们是麦秆，但麦粒已经从那里长出来了，现在它开始形成心腹的形象。落在地里的麦粒经过了黑暗的时代，他必须得死去。那个评论家说，而一位能分开红海大有怜悯的神，他怎么会站在那里任凭那些可怜的基督徒被狮子吃掉，被烧死等等。他坐在上面好像在嘲笑这些事，可怜的无知者，他岂不知道以利麦子若不落在地里，他必须得要死去，经过黑暗时代，好像其他任何的麦子必须落在地里埋葬一样。在路德改教时代，他长出两片小叶，这麦秆让他又到了卫斯理时代，在那边长出了花粉花穗，那是个伟大的宣教时代。又到了五旬节运动时代，带来恩赐的恢复，几乎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看起来那么像麦粒，那把它打开里边根本就没有麦粒，只有麦壳。但在它的背后，他们开始建立一神论组织、三位一体论组织、二神论组织、神的教会组织等等，都组织了起来，完全的死了。那现在怎么样呢？但麦壳是麦粒的庇护所，麦子一直在它里边生长，现在的开始往外挤，麦粒开始看得见了。这不是五旬节运动时代，这是末后的时代，是心腹的时代，这是晚上的光，这是马拉基书四章必须应验以符合神的模式的时候，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得应验的时候，这是耶利米书和众先知书得以应验的时候。于尔是说到了这个时代，这就是那个时代了。主啊，我从前风闻他要来到，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他了。虽然许多假的模仿者起了那些亚尼和羊屁带着他们的把戏要行摩西所行的事儿，这从来没有动摇摩西或亚伦，他们知道的，就像约伯，他们知道他们的启示是从谁来的，他们知道这是主所说的。同样这本圣经说到那些人，说这些模仿者在末日要兴起来，那些虔诚的宗派的事情开始，谁先开始的？是摩西还是那些的人？若是他们先开始的，摩西就成了模仿者了。现在我们有各种辨别人心意念的人呢，和别的东西等等，那么试图使你的心思离开神真实的东西，就是神已经借着他的圣经证实是真理的。我们从前风闻这事儿，但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他。阿们，你信吗？全心的相信这启示。在人子显现的日子，一位人子耶稣基督就显现在他的子民中， 一个人来到亚伯拉罕和那群人的面前，他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衣服上沾着灰尘，他背对着帐篷，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不是萨莱，而是萨拉，是 Abraham 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叫出他的名字，说你妻子在哪里？回答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不要回来这里。萨拉用手捂着嘴笑，那人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那他应许了，这群人是那些等候应许之子的人。那我不在乎人们在各种宗派中举止如何，说他们在等候基督，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没有。没错，你的行为比你的言语说的声更大，他们所想的就是增加宗派的成员。但是有一些的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他们在等候主的再来，他们在留心那个时刻，主只会向这些人显现自己，只有这些人会明白，只有选民明白他是谁。想一想当时可能有300万的犹太人在地上，但不到1/3的人知道他在地上来了又走了。但他向他们那些等候他的人显现自己，有失许的约翰，有曾被约翰呼召的那些的使徒等等，那有圣殿里的瞎子亚拿，还有祭司西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被看见基督。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神学家等等，都是完全的瞎眼。如果种子已经在地里，只有雨水能让种子长出来。正如你起初是你父亲身上的一个精子，那时他还不晓得你，然而你已经在你父亲里面。但借着你妈妈这个苗圃，你被彰显出来有你父亲的样式，然后他就可以跟你交谈。神，伟大的神，如果你拥有永恒的生命，那么永恒生命的种子起初就已经在神里边了，你就在那儿，你在他的思想里，你的名字和你的一切，他借着预知命定，你会明白这些的事。你若不是预定的，就永远不会明白。但记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时候已经到了。你要相信他们，将你的生命交给他。那我得停下来了，已经过了9点了，让我们低头。主，我从前风闻有你，那现在我看见了你。主耶稣，求你祝福他们，他们正在等候你。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要让圣灵来检查你的心，我相信他会的。那试验你，试验你的魂，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如果你发现自己里面有一点怀疑，你愿意举起手说，主耶稣，让我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我从未真的看见过你，让我看见你，我会相信。好的，很好。这里还有人不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吗？请举手说，我是个罪人，但是如果你让我看见主耶稣，你彰显出他们所谈论的这道，我知道约伯也是这样看见你的，我知道亚伯拉罕也是这么看到你，我知道其他人也是这么看到你的，因为你所应许的道被印证了。我从前听说过各种的事情，还有把戏等等，但我知道这地上有一个幕后的信息，就是1933年天使在那河上所说的。我风闻医治聚会一直在进行，我知道当这些事发生时，这信息不可能继续走在宗派的老路上，后来不是为了那些东西的，从来就没有待在那里。那要是摩西上来说让我们像挪亚那样建造一只方舟，那沿着河流飘出埃及，那会怎么样呢？不，摩西有从神来的信息，他就是那个彰显。这位先知的出现应该是向以色列人证明，那就在那里，那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没有一个先知，而现在先知出现了，他们应该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以色列中又有好几百年没有先知了，现在耶稣出现了。那井边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那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因为耶稣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看到吗？那现在我们应许说，经历改教者以后，必有一个教会的时代，那现在已经有了。但神在马拉基书4章应许说，在末日他必持守他的模式，那这事儿要发生，即把儿女的心转向使徒父亲的信心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教会因各个宗派和各种的主义而分崩离析，被撕了粉碎，也就死亡了，它一直是一个载体。神应许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的这个时代，七印要启示出来，在第七位天使开始发出他信息的时候，不是医治聚会，而是随着医治聚会而来的信息，神的所有的奥秘都要宣告出来。只要耶稣能医治病人，他就是个大人物。但当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就麻烦了。那约伯曾经很了不起，后来事情就临到的，要一直都是这样。那要相信，你们现在愿意接受他吗？请举手说，我真的相信的，我要接受的。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现在请安静的坐着，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某一天将有一个这样的时刻来到，那时将会有霹雳的雷声，神的儿子要从天降临，有呼叫声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今晚我们都晓得父，我们要为所讲的每句话，所说的每句话做出交代，甚至我们心里的意念都要为此做出交代。神的，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洁净在这里的每一颗心，洁净我的心，洁净这些会众的心，愿我们做好准备。主啊，愿我们属灵的眼睛今晚得以打开，看见全能神的荣耀。我们从前风闻有他，哦父神呢，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看见他。父啊，请你应允，请你应允这些的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记住，在你内心，在你所坐的位子上，为自己做一个小祭坛，说主耶稣，求你现在进到我心里，那赐给我东西使我能够抓牢它，那让我摸到那个启示，那告诉我你就在这里，那这对会众所做的是个何等的一个生命，那所行的是何等的事儿。那现在我要求问主神，那我要求问他，那你们多少人有那盘的磁带？你们听过先生这是什么时候了？那在事发前的一年前，我们岂不写明了杂志等等上面所说的那些事吗？科学对此大惑不解，那是主耶稣带着白色的发冠做冠冕，正如你们在圣经启示录一章和但以理书里面所看到的，他是天地至高的审判官，在那里连科学本身也不能够明白。在天文台，从亚利桑那大学一直到墨西哥，两年来他们一直在研究，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已经对你们说了。阿拉斯加的地震又怎么样了？你看吧，好莱坞将沉入海底，是的。那注意看他会不会发生的，神从未告诉我任何错误的事，他一定会发生的。瞧，只要留心看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在历史终结的时刻。没有人知道主哪个时辰来到，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相信以我的现状，如果我头脑正常，如果我还不是基督徒，我肯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圣经基督徒，不是宗派的。那不要依赖这个，那说你已经喊叫了，今早我们听过这事，借着神的道证明了，这完全不是神的旨意，只会导致死亡，不会有别的。只要留在麦杆里，要留在生命里，对神要有信心。你相信作者应许的神，他在创世纪里显现自己，向亚伯拉罕显现，行了那件神迹。同样的，这位神成了肉身，人的身体，为童女所生。当然那是一个道的身体，但后来当他以肉身来到时，是同一个人行同样的事。你不相信如果神能得到一个人，照马拉基书四章说的，他应许要这么做，那一个他能借此说话的通道，他必行他所说要行的事吗？你相信吗？我也相信他会的。 你相信你会有信心能摸到他的衣裳，得到他的信心摸到他的衣裳吗？你相信此时有东西正在对你内心说话，告诉你说你有信心摸到他的衣裳吗？你相信你能这么做吗？那么就伸出手来，用你的信心来触摸，不是感情，而是绝对纯洁毫无掺杂的信心。那只要说出啊，我相信，我全心相信，我要你触摸我，因为我从前风闻你行过这事儿，现在我要亲眼看见的。那我不能触摸你，需要神来做这种的触摸。你相信他会做吗？我正看着后面，那在我左侧这里，那看起来那里好像有个通道，那正我说过的，他往那边拉，因为我那样引导，我那样被，那现在他很奇妙的进来了。那是一位女士跟她丈夫坐在那里，她不是来自本地，她是从德克萨斯达拉斯来的，她正患着病，她丈夫也患着病，她患了综合症，她做过一次手术，没错，她丈夫的背部有毛病，是背部的毛病。科比的先生和太太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来的，如果是那样请你们举手，我对你们是陌生的，对不对？这根本没有办法让我知道这事，这是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在我看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问问这对夫妇，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我从前是用耳朵听见你，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女人能信，神就能供应你所需要的。女人坐在那边用手托着下巴，她得了高血压，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先生，你信吗？坐着像这样的举起手，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高血压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好的，她相信。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她，对她一无所知，但你听说耶稣在圣经里说他要做这一切的事儿，现在你看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只是对那些信的人，只有用真正真实的信心来得到医治。但你若能信，神就会赐给你。有位女士坐在后边正看着我，她喉咙得了甲状腺肿大，那坐在旁边的女士，那坐在旁边的她会知道的，那位女士也有高血压，没错，坐在旁边的女士她有也有毛病，她不是来自本地，她是来自阿肯色的，他们就要错过了。菲利普小姐，信靠主耶稣基督并得医治吧，你信他吗？全心相信吗？你接受他吗？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了。你说这很神秘，不耶稣说你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对不对？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那你不明白所发生的事吗？有人正坐在这儿，那看着相信信靠，那事情马上就发生了。行，孩子，你今晚感觉比昨晚好些了吗？那坐下了，那都已经好了吗？现在都好了，你会好的。那昨晚你坐在这里撞着头等等，那今晚他看上去像个绅士了，瞧，他对一些事感到有点困惑，但现在都改过来了，瞧，会好的。那在那日人子要显现出来，瞧，在索罗马被焚烧之前，我从前耳朵听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我奉闻耶稣基督说他应许过这一点，我现在看见这应许活了，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多少人相信这就是他。哦，神啊，那我们还在这里呢，时间已经很迟了，明晚我们要举行一个大型的医治聚会，我们期待摩尔弟兄和我站在这里为要经过队列的每个人祷告。我本想讲这点，那本想做祭坛呼召，但是后来我想不用了，那经文这里说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现在他就在这儿，你信吗？那现在让我们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记住应许他要做这事的同一位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说过这话吗？你是个信徒吗？请说阿们。好的，做着应许的同一位神，现在你看见他在行奇事，问问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现在不认识他们。那瞧，我不可能知道的，但这节经文必须得应验。瞧，如果他应验了，这表明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了，我们知道人子就要来了，因为他在肉身中显现了自己，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真的。你说你是信靠他的信徒，就把你的手按在别人身上，如果你们彼此按在对方的身上，在这里的同一位神子要在你们眼前实现这事儿，那同一位人子在这里说病人就必好了，那是同一位神的儿子，我封闻他说信的人若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我从前封闻这事儿，现在让我亲眼看见的，神应许过要行这事儿。现在我祷告，你们也祷告，主耶稣，我奉天上主神的名，愿你的灵落在这些人的心里，使神真实的信心向他们证实这个应许，愿天上的神医治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顺服你的命令，彼此按手。主啊，愿他如此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的荣耀应允这事，使得如此成就。现在你相信你得到了所求的东西吗？你心里有东西告诉你吗？你感到那个小小的启示说，哦，这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了。神的命令说，我们从前能耳闻这事儿，现在能亲眼看见。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那你从神的道中听到他，借着听神的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你听到了这道，现在你亲眼看见的发生了。那同一位神说了这话，当这些事儿将要发生时，相信这话的人就必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那现在他落入了你心里，是你得了医治了吗？如果是，那就请举手。Amen， 这是真正使徒般的医治，你明白吗？你真心的吗？你全心相信吗？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站起来将赞美归给他。谢谢你主耶稣，主的名是可称颂的，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洁净主罪恶。那你爱他们，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将荣耀归给他。那你瞧，如果神给了你启示，你已经在那个通道里边得救了，那同一个告诉你你已经得救的这个通道，也是神所运行的同一个通道，就像他借着约伯和众先知所行的，他要借着你这个基督徒运行在那个通道里，靠着神的启示你得了医治，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发生。所以我们本命当将荣耀归主， 他宝血能洗净一切的疑惑，洗净所有的疑惑。
我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我罪恶。
哦，你不爱他吗？哦，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从前奉闻有你，信心是从听到来的，现在我看见了你。神将自己显明在他的子民当中，就如他向亚伯拉罕所行的。那借着这个应许，在世界陷入索多玛情况的日子里，人子要显现他自己。那有三个使者出去，从天上降临，在索多玛有一个宗派的群体，那有一个比利葛佩里和一个罗罗伯特下去那里。记得我曾告诉过你们，在教会历史上被差到普世教会去的使者，他从来没有一个名字是像亚伯拉罕的 HAM 喊为结尾的，直到现在才有。那葛佩里 GRAHAM 是六个字母，是给世人的人的数目，但亚伯拉罕的名字里有七个字母，神全备完美的数字。行，那注意两位使者下去那里所要做的事，那传讲这道，把他们呼召出来，告诉他们要悔改。但那位留下来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瞧他行了一件神迹，那告诉亚伯拉罕撒拉在的背后帐篷里所做的和所想的事儿。那耶稣他是在这个人里面的那一位，他说当世界再次像过去那样陷入索多玛的情况时，人子要再次的显现。其他所有的经文都证实是这样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那我们在路加福音和马拉基书中看到的同样的这个应许，那这一切应许从今天开始也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从前听说过，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他解释他自己的道，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哦，永生神的教会啊，在这里和在电话上听到的人们，趁着还有时间赶快醒过来吧。神祝福你们。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
教会你能想一想吗？你亲眼看见神活生生的道，在所应许的时刻，在末日彰显了出来，亲眼看见永生的道以肉身的形象被解释出来，神在我们当中，我亲眼看见他，我曾听说他要做这事。那从前的所有的圣人都仰望这个日子，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他彰显了。从前多少个喊叫的卫理公会信徒，还有浸信会信徒，真正的五旬节派的信徒，在他们的日子里盼望看到这事发生。他们许多人知道它要发生，但我们今晚就站在这里看见它发生了。哦，你不爱他们？那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我们爱他，让彼此握手，唱赞美耶稣。那赞美耶稣啊，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我罪恶。
那那天晚上，波沙撒王的王后在王面前说了什么？她说，在你国中有一人能解疑惑，那今晚圣灵就是那能解疑惑的，你信吗？什么？对不起，那能解疑惑的，那基督的血除去了一切的罪污、疑惑的污气，世上再没有比不信更大的罪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对不对？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只有一种罪，那就是不信。抽烟不是罪，骂人不是罪，奸淫不是罪，说谎不是罪，那些不是罪，他们是不信的结果，是不信。你做那些事是因为你不信，如果你信，你就不会做那种事儿。这何等的奇妙！羔羊的血洗净一切的疑惑。我们坚定地相信他的道，我们相信这道成了肉身，我们相信这道成了肉身，借着印证他的同在，此时证实了他的道，你信吗？愿神祝福你。我们希望明天早上见到你们，那再来这里，在主里面过得愉快。那现在请你们低头，我把聚会交给林协弟兄。